不能拘禁他，死亡不能够拘禁他，他已经复活了，不仅活在天上的宝座，也活在我们每一个信靠他的人的心中。啊，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生命的见证。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我们一同打开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我们一同来读一到十九节的经文。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一到十九节，我右边的会众请读单数节，左边请读双数节。我们来读一至十九节，一起来。借主赐下宝贵的话来向我们启示主你自己复活的真理，求主你自己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帮助我们明白真理，也能够进到真理里头，让我们活出你的真理。我们谢谢主你与我们同在，特别在这个你自己复活 的日子里，主啊，你不仅是得胜的王，得胜的君王，主啊，你更是我们的主啊，我们的一切好处不在你以外，你今天复活的能力也在我们每一个信靠你的人生命当中彰显出来，让我们活出主你自己的荣美。我们谢谢主你自己带领我们今天的聚会，你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感动，主啊，开启我们的心窍，从你的话语中，主啊，让我们更认识你，竭力的认识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基督教就是根据圣经复活的这种观念是跟别的宗教不一样的啊。别的宗教的教主都在坟墓里头啊，穆罕默德坟墓在麦加，孔子的坟墓也在曲阜啊，这些被人所尊重的、所封为教主的这些人，也都埋葬了、死了。唯独耶稣的坟墓是空的， 这是历史的事实。复活就是从人死了以后再重新活起来，这种思想、这种观念，我们一般人不会有的。一般我们这种罪人啊，我们的理性被罪所玷污了，不会想到凭这个理性逻辑来推想推论，不会说有死人复活的观念，除非神的启示啊，神借着圣经来告诉我们，通过历史的证明，我们才知道有人死会复活这件事啊。所以今天我们要根据哥林多前书啊，这个十五章啊前半部来讲到这个复活的真理。这个复活，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不但是为我们的罪死了啊，埋葬了，第三天复活，复活跟他的降生受死啊也一样的重要啊。大部分的教会都是庆祝耶稣的降生啊，复活节普天同庆啊，耶稣的死守主餐的时候我们也都纪念耶稣的复活，每个主日啊，就是耶稣复活的日子，全世界的人礼拜天都休息啊，绝大部分的人啊信徒都在这间来敬拜神。所以啊，这个耶稣基督的复活是我们信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根基啊。我们今天啊，为什么保罗要特别在这个非常这么长的十五章，可能是哥林多前书最长的一篇，来讲这个复活的真理呢？因为当时在哥林多教会还是有人对这个复活的真理不清楚，甚至有人根本不信有这个复活的事啊。所以感谢主，借着这一篇，我让我们不仅帮助当时的哥林多教会信徒啊，也帮助后世的教会，让我们从这一节这十五章里面，让我们更能够确定我们的信仰，让我们的信仰真的是有根有基，让我们也能够活出复活的生命。第一点要讲的就是复活的根据啊，我们讲到圣经这边，讲到前面啊三节第四节都说第一件重要的事，你看英文版就知道，第一就是讲第一重要的事，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这是福音最重要的事。福音讲到耶稣的降生没错，讲到耶稣的死，讲到耶稣的埋葬复活升天再来，这五点啊都非常重要。但是最重要的事就是讲到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第三天复活啊，这三点最重要。那更重要当然是耶稣的死跟耶稣的复活，都是根据圣经啊，照圣经所说，这边两次重复两次强调，照圣经所说，表明啊，圣经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基督徒信仰的权威，是我们的生命生活的准则啊，根据。信仰若没有凭据啊，这个信仰本身是空洞的，或者就是一种迷信啊。这圣经启示我们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啊，并且告诉我们这个我们跟他跟这位神有什么样的关系。他不仅是创造的主，他也是救赎的主啊。他的一切计划，永恒的计划，永远的计划，都是跟人有关系的。所以我们说基督徒若没有圣经，我们的信仰就没有根基啊。但我们怎么知道这圣经神的话没错，以及它如何成为我们信仰的权威呢？圣经的预言占整个圣经的四分之一更多，在各个时代都能按照字面的意义来应验，证明圣经是我们信仰权威的凭据之一啊。就如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讲基督复活的时候，他开头就说基督照圣经所说的第三天复活了，又说 不拘是我是众使徒，第十一节，我们如此传，你们也如此信了。啊，我们记得耶稣复活以后，有两个门徒往以马忤斯去，他们心里怀疑，满脸愁容，他们倒退了。啊，当然他们还有信心，但是软弱了。啊，他们不留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便回老家去了。主在路上复活向他们显现，啊，问他们为什么要忧愁，他们回答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发生的事吗？然后就告诉耶稣，拿撒勒人耶稣是个先知，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埋在坟墓里已经有三天了。他们中间有几个妇女说他复活了，可是却没有看到他的身体。这两个门徒对耶稣的死是晓得的，是伤心的，但对于耶稣的复活却没有信心。难怪主耶稣责备这两个门徒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信，你们的心信得太迟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耶稣从摩西和众先知起，诗篇上所有有关他的话，指着他的话，多给他们两个讲解明白，证明耶稣不但是童贞玛利亚生，不仅是生在伯利恒，而且要被钉在十字架，死后第三天要复活，这都是圣经一贯的预言。换句话说，耶稣的复活不是一件偶然的事啊，这件事就像他的降生、他的受死一样，是神的计划、神的安排。啊，除了旧约里头许多的预言之外，也有许多的预表。我们知道亚伦枯干的杖发出信芽，长出信花，而证明神拣选啊亚伦这个支派啊立位支派来在教会幕中侍奉他。约拿在鱼腹里三天三夜也是预表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旧约还有许多的人物啊，以撒、约瑟等等，也都预表啊耶稣基督复活。以西结书何谷复活，长筋长肉复活，成了耶和华的军队，也是有这样的预表啊。还有当然还有一些许多的预表啊，今天啊不讲预言，也是讲了很多，就如使徒新约、使徒行传吧。彼得两次的讲道，第一次三千人信主，第二次五千人信主啊，男丁至少五千人，都是讲到耶稣基督复活的事。在诗篇，大卫的诗篇第十六篇第十节也提到大卫预言耶稣基督的复活，因为神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当然这是在预表预言耶稣基督啊。大卫哪里敢称他是圣者，他曾经犯了奸淫罪、杀人罪，他哪里是圣者，他不是的啊。这是在讲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不把神不把耶稣的基督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他的身体朽坏，因为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证明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啊。彼得啊，在第二次五千人信主的讲道里头，他曾经这么讲，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啊。我们信基督复活是因为圣经上老早说过了，圣经是神的话，是我们信仰的权威啊。在我们这个世代实在是受了人文主义、实验主义的影响太深了，我们否定永恒的真理，否定绝对的真理啊，盲从的打倒一切权威啊，为着表现我们是先进的、跟上时代，我们竭力想摆脱一切形式上的束缚。从经验里面，我们 件事操之过急，都会走向极端偏激的路上。就在我们这个世代啊，我们已经受到我们这种思想的害处了啊。公益学校不能祷告，法院不能够张贴十诫，现在圣诞节不能够称为圣诞节了，只能说 Happy Holiday。 一步一步，你看到这个不幸的势力背后魔鬼撒旦的推动，就是要把神排除于我们的生活当中，把我们的信仰的根基一步步的腐蚀掉，道德越来越沉弱，犯罪率越来越高。没有因为教育的普及、咨询的发达，人类在生命本质上、品质上有提升，反而越来每况愈下啊！我们生活已经失去了平衡，自由变成了放荡啊！自私、司空见惯，问题儿童越来越多，青少年犯罪率也是越来越多。真正讲起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时刻离不了权威啊。譬如说，这个房子，如果不是这个建筑工程师设计盖的，我们不敢坐在这里。我们的英文堂现在聚会人数增多了，长执会决定把中间的墙壁打掉。那天就长执会就有人问，谁来设计啊？有人说他设计，谁盖章？有人说他要盖章，那这样我们就安全了，因为他有 professional engineer 的执照 license。所以我们敢去那边聚会，不然的话你随便放一个横梁，万一风太大垮下来，那不糟糕，谁负得起？权威是重要的啊！假如你今天生一个很重大的疾病，你问牧师，牧师跟你说安心啊，不会死的，没有怎么样的，我想你还是心里没有平安。但是假如是有一个医生，专门医生，他是在这一行这一个领域里头啊，他是最懂得最多、知道最深的，他跟你讲没事，没有问题，你为什么不信我会信那一位呢？因为他是专家，他是权威。圣经是我们的权威，是神的话。那我们旧约班曾经上过但以理书，尼布甲尼撒王曾经把王位让给这个叫做伯沙撒王，因为他亵渎神，神借着墙壁上写的几个字告诉他，今天你就死了。结果真的伯沙撒王当天就死掉了，国就灭了啊！当天晚上就应验了。当然这些旧约预言的应验到处好多处都有啊，这不胜枚举。最大的预言应验以色列，预言应验以色列要亡国，后来又要复国，真的亡国2000年左右，别的国家可能都没有办法了。哎，这个民族很特别，从东从西从北回到巴勒斯坦，重组1948年重组以色列这个国家。历史告诉我们，这些都是按字句上应验。神说的话不错，他是神，他的话是我们信仰的权威。所以保罗要说，照圣经所说，基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我以前也说过，纽约联合国大厦建造根基的时候，将一本圣经放在那个底下啊，我们都会领会到这种做法的意义何在。伦敦的圣经公会啊，会所原来是一位英国无神论的作者啊所有。这位先生在世的时候写书攻击基督教，并夸口说50年以后，因为他写的书没有人在读圣经。哪里知道他死了以后，圣经 公会买下他的住宅，改为会所，在那边印刷圣经。中国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节目时讲了，抄家都要把圣经没收烧了，他把圣经撕成一页一页藏在不同的地方。今天爱德华圣经印刷工厂在南京，每一年印刷了几万本的圣经，供不应求。圣经是现在每世界第一本畅销书，至少翻译了2000种不同国家的语言，没有一本书能够跟它相比的。买的人最多，读的人最多，信的人也最多。圣经是神的话，它永不朽啊。119:89，诗人这么讲：神啊，你的话安定在天，永直到永远，直到永远安定在天。在马太福音，耶稣自己啊也讲了两遍，律法和先知都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都要成全啊。后来他在马太24章讲到耶稣基督再来的事的时候，他讲到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啊。啊，当然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不但是指旧约，也包括他在新约里面四福音所讲的话。整本的圣经，神的是神的话，是神的默示，是神启示我们他是怎样的一位神。他说的话一定算数，他的应许一定要成就。所以基督的复活是照圣经所说的，是神早在圣经上已经讲了。我们的信心就是建立在圣经上，不是建立在任何人的经验上，也不是任何别的书本上。第二点，复活的经历就是见证。什么见证？生命的改变。真正的信仰不但是权威的，也是可以实际去经验的。保罗在这边不但讲基督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而且这位复活的主也显给我看，这是他保罗本身的经历，这是最宝贵的。按照圣经的记载，主复活一共向信徒显现了11次，6次在哥林多前书15章，5次在四福音里头，最后一次是显给保罗看啊。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神向他显现过一次，以后他在哥林多教会1年10个月，在期间神主耶稣又向保罗显现一次啊。所以他能够如此肯定的做见证，基督教的一切真理都是一样的，不但是凭着权威我们来传授来讲，而且可以拿它来摆在我们的生活里头啊，让我们来体验来经历，这是基督教最宝贵的地方啊。为此圣经能够存到今天，因为圣经是生命之书，它叫信它的人能够有经历，经历到生命的改变，所以它能够存留到现在。保罗说他是一个未到产期而生的人，那是说他不该这么早就出来传福音传道，在灵性上，在为主做见证上，他是一个早产的人。因为他本来是反对主、抵挡主的，逼迫教会的，杀害信徒的。虽然我不是像保罗这样逼迫教会杀害信徒，我第一次去参加夏志生带我去的查经聚会啊，我就对牧师发出这个疑问啊，怎么是这登山宝训第一首啊讲到这个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我就很奇妙，为什么贫穷的人有福啊？我不懂啊。我相信我们当中信主的也有不少以前是反对基督教的，虽然谈不上逼迫，但是当他信了耶稣基督以后，生命改变。 处向人传扬见证耶稣基督。为什么从前逼迫教会的扫罗保罗现在甘心乐意的为主受苦传道？因为他经历了复活的主，复活的主改变了人的生命，这是神的恩典。特别是在第十节讲的最多都是神的恩典，三次出现神的恩典啊。换句话说，从前是杀人的，本来是反对基督教的，或者是无恶 不作的，由于耶稣的复活，他住在我们里面，把我们的生命彻底的改变，让我们变得爱神也能够爱人，让我们有新的生命。多少人被人引到教会查经班主日学来听道，信主受洗以后生命改变，他也继续带领别人来归主。多少人有许多不同的不良的嗜好啊，有一位弟兄我知道他有吸烟的嗜好，也赌博了，有人有赌博的嗜好，信主以后便完全戒除了，这是复活的见证。家人再怎么劝说也没用啊，甚至没有办法叫你放下不做，但有朝一日复活主的生命进入到你里面，你那些不良的嗜好就不能再控制你了，你就不再做罪的奴仆了。甚至有许多有一些大男人主义的，你就会更体贴妻子，更尊重妻子了。这是生命的见证，生命的改变，是神主耶稣复活的大能在我们里面的一个显现。弟兄姐妹，若是今天啊，我们这叫这样的人起来做见证啊，礼拜五很可惜啊，都是一些长子做见证。下一次啊，有人建议三个月要有一次啊，因为大家都喜欢讲见证啊。我们以前有让弟兄姐妹主日证道后可以讲，到目前还没有人报名啊。以后我们每一季有一个联合团契聚会，你们可以讲神怎么主耶稣怎么在你生命的改变，为主做见证啊！我相信这一类的见证太多太多了啊！你这些生命的改变可以见证到主复活的见证。第三，复活的重要盼望啊，也是神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做我们做世人万人可信的凭据。这是使徒十七章三十一节所讲的。保罗在这边十二到十四节啊，他这边保罗用这种逻辑推论辩证的方法，一节一节推论下去，分析得很合理，使我们这些在后世肉眼未曾看到耶稣基督复活的人，念了以后知道我们所信的确实是真的，的确是确实的，是啊，有把握的。弟兄姐妹，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我也不会传道，你们也不要信主。保罗在这边根据他推论的结论说了，若基督没有复活，那我们所信的都是枉然，都是枉然。突然从十五到十九节他就说出三件枉然的事。若基督没有复活的话，第一件枉然的事就是在十七节，若基督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枉然，你们仍在罪里，仍在罪里。有人要问，耶稣钉十字架不是要为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吗？对，但是他若不复活，怎么能够除去我们的罪性呢？他的死是处理我们的罪行啊，他的复活对付我们的罪性啊。在英文看得很清楚，一个是有加 S 的 SIN， 一个是没有加 S 的罪性。耶稣的死是对付我们的罪行，处理我们的罪行，处理我们罪的结果啊，与罪的刑罚，担当我们的罪，罪的工价是要死， 耶稣的死是代替我们的罪，接受罪的刑罚，做成了代罪的羔羊，因为世人都犯了罪，这是罪行。耶稣的死解决了我们的罪行，当然也包括我们思想的罪，但他的复活是要救我们脱离罪的捆绑，脱离罪的奴仆，让我们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人类本来没有犯法，不犯罪的，但耶稣复活带给我们新生命，便可以有新生的样式，不再犯罪了。刚才我们主日学也有讨论这个罗马书第六章的问题，怎样可以不再犯罪，做一个得胜者。比方小孩子以前我们都喜欢玩泥巴，我自己也玩过好多时候，弄脏了衣服，妈妈帮我们洗啊，洗澡，洗衣服，明天又再去玩，过几天又再玩，里面这个玩泥巴的性情不改变，外面的衣服可以洗干净，身体可以洗干净，但是这个喜欢玩泥巴这个洗不掉。然而耶稣基督进入我们的里面，生命改变了，爱罪的本性也就除掉了。感谢主，若不是有复活的耶稣，我们将人在罪中，真将人在罪里，做罪的奴仆。第十八节，若耶稣没有复活，就是在基督里睡的人也灭亡了。人类的生离死别原是十分哀痛的，但我们信主的人跟不信的人是有分别，不同的地方就在这里，我们有复活的盼望。虽然我们家人亲人死的时候我们也哀伤也悲伤，但不像不信主的人那样的绝望因为我们知道在基督里死的人必有复活的一天，死不过是暂时的离别。当我岳父86年过世的时候，我们也是哀伤追思礼拜，我们是哀伤悲哭流泪，但是我们在瞻仰仪容的时候，我们心里都有平安，知道他有一天要复活，我们将来有一天在天上要与他见面，我们心中就有平安，我们就有喜乐。若主没有复活，我们就没有盼望，在基督里死了也要灭亡了。第三，我们在19节，我们若靠基督，只有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众人就是指世人我们从29节到34节可以来解释这一节我们知道我们信主的人生活都比较拘谨一点，严肃一点，不像世人那样的随便，因为有圣灵在管理我们，我们知道有一位神无所不知无所不在，在监察我们，保守我们，让我们不犯任意妄为的罪我们不像一般世人那样荒淫厌乐。为什么？若我们的主没有复活，我们也没有复活的盼望，人死就死了了了，那倒不如吃喝玩乐，那就等着死吧，今朝有酒今朝醉，即使行乐。不然我们这些基督徒在今世既不能享乐，在来世又没有盼望，那我们不是比众人更可怜了吗？是真的是这样。保罗也做他个人的见证说明这个真理，他说为什么我为了福音天天冒死，时刻冒险，就是在30节跟31节讲的，为着以弗所同野兽，在以弗所同野兽战斗，当时罗马人最残酷的刑罚就是在大型的剧院里头把基督徒放着跟野兽一起斗，来娱乐这些观众。保罗曾经是这样被放过的，保罗在此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也没有复活的盼望，那我为什么这么做？这样对我有什么好处？保罗是一个大有学问的人，根据他头脑的分析判断，他不会那么傻。中国有一位传道人宋尚杰博士，是美国的化学博士， 拿到 PhD 的文凭回国以后，效法他的父亲也做传道人，疯狂的传道，整个中国整个东南亚都被他跑遍了，不顾性命，焚烧己身，很早就过世了。为什么他那样傻？一个答案，这些人都是因为有复活的盼望，所以他们为人处事谨慎，为主甘心受苦，为工作愿意付代价，他们在世的生活是为将来的复活做准备。正像一般的留学生，为什么来美国可以牺牲眼前暂时的享受、我相信有些留学生也是有钱的，他们却埋头苦干，专心的学习，他们为着未来的远景，有一天两年到五年寒窗苦读，一举成名天下知啊，好老婆好工作都接踵而来，有盼望嘛、所以可以忍受暂时的苦。保罗在这里说十五节，因为我们已经见证神叫基督从死里复活了。彼得也说，就是我们这个周报的金句，神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感谢主，神的应许绝不落空，我们能够得重生，是以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才重生了我们。光是耶稣的宝血只能赦罪，若不是耶稣从死里复活，若不是复活，我们不能重生，我们不能得到新的生命，我们不能够胜过罪。若不是耶稣从死里复活，我们是没有盼望，我们比众人都可怜。基督耶稣复活了，因为圣经这样的告诉我们，这是神的启示，这是客观的真理，永不改变。不仅有旧约的预言预表，新约主耶稣自己也多次讲到复活，他三日后要复活，死后三日复活。耶稣复活了，今天不仅是在天上，也活在所有信他的人心里。他的复活叫我们的生命改变，叫人可为他做见证啊！这是主观的经历，刚才圣经是客观的真理，现在我们信了他，有主观的经历。基督的复活是我们将来身体得赎，是我们得救的凭据。基督的复活是叫万人做可信的凭据。基督徒最重要，将来我们身体要得赎，我们成为不朽坏荣耀的属灵的身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啊，成为我们出手的果子，有一天我们也一样都要复活，在基督里我们都要复活。神的应许在基督里多是是的，多是阿们啊！神的复活，主的复活，让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感谢神。亲爱的朋友，你相信耶稣基督是为你的罪死了、埋葬了、复活了吗？你相信这得救的福音吗？耶稣的复活要给世人做可信的凭据。耶稣的复活不仅叫我们称义，不仅叫我们得生命，也是神给世人做可信的凭据。使徒行传十七章三十一节，回去你再好好的把这一节思想一下。若耶稣没有复活，那我们都枉然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愿意做主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人吗？你能够活出主的新生命啊，使你像一个有复活盼望的人吗？你有否为将来的复活做准备呢？你我现在的生活如何呢？今天如果有慕道的朋友，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真的是为你的罪死了、耶稣基督也复活，只要你信他，他复活的生命就要进到你的里面。 是给你永生。神的应许最宝贵的就是永生，复活我们得到永远的生命。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是复活的主，你是得胜的王，死亡不能拘禁你，魔鬼撒旦不能够得胜你。主啊，你已经从死里复活升天，掳掠的仇敌，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所信的你是这样一位生命的主，你是无罪的，你不能够被死亡拘禁。主啊，你不仅复活，主啊，你今天也活在我们每一个你的儿女的心中。主啊，让我们经历到你复活的能力。主啊，让我们真的是尝到主你复活在我们生命中奇妙的改变，让我们心中有平安喜乐，让我们软弱变成刚强。主啊，让我们也乐于去传主你自己复活的真理来见证你。我们谢谢主在这个主日，你借着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也向我们说话，让我们不仅谨记你的话，信靠你的话，也让我们能够活出你的话，活出一个有复活见证的基督徒。我们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